关于爱情，
关于工作，
关于教育，
关于老年，
由普通人参与谈论生活中最关心的话题。欢迎收听每星期三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由丁维平为您主持制作的《生活杂志》。少一些
烦那今天呢，我们的教育的节目谈的是什么呢？是中英双语儿童教育中的哈佛多元智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义中文学校的创办人、校长，新义中文学校中英双语幼教中心的主管，新义青少年艺术团的团长，曾任两届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理事的陈建女士。陈校长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还有一位呢，是新义中文学校的教务长，在新义任教8年，新义中文教材的编审，原国家特级教师王明老师。王老师您好。
您好，大家好。
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啊。那么刚刚讲到这个题目，中英双语儿童教育中的哈佛多元智能啊，这个蛮长的一个，好像跟哈佛大学有点什么关系吗？什么叫做哈佛多元智能呢？
我是陈建哈，我来介绍一下。哈佛多元智能呢，它是那个哈佛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他叫 Harvard Gardner， 他在1983年提出来的。他是一个心理学的教育的理论。那他主要包括这个8个方面。他主要的这个重点呢，因为这个很长哈，因为这个是这个哈佛 Gardner 的这个教授呢，他用了很长的时间研究出来的。所以呢他主要的重点呢，就是突破那个传统的对于人的那个智能的描述。那么以前呢一般的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呢，他对一个对一个孩子或者对一个成人，他测他的这个智能呢，主要是通过3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的语言能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你的数学逻辑的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你的那个空间思维。从以前的那个测试智能和智商的这个理论呢，都是基于这3个方面。那么通过这个Harvard Gardner 这个教授1983年呢，他就呢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是突破这个传统的。他觉得人呢生出来以后，就是有8种能力是你生来具有的。那这个项目呢，也就是他们哈佛大学有一个叫做Harvard Project Zero 这个 program 通过这个研究然后提出来这个理论。那这个哈佛多元智能主要包括8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语言智能，第二个呢就是数学逻辑智能这顺序不一定对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是空间思维第四个呢就是音乐第五呢就是那个智能就是体能第六呢就是说你的那个空间思维第七呢就是你的那个内省的智能，那就是说你就是自我控制的能力。第八个方面呢是Harvard Gardner 教授呢最后再加上去的，那就是说对自然界的观察的智能，也是人生来具有的。
陈校长不愧是教育专家啊，这个完全没有稿纸就在这边背这个8个智能啊。那么呢刚才提到这些其实是美国的对教育研究的一个成果，那么他对中英双语儿童教育中的这个有什么帮助呢？
对，这个理论呢已经提出来20年了。那么在美国呢，已经是在教育界呢广泛的欧美的先进的国家都是广泛的被这个应用。那么就是美国呢，据统计呢有3000多所多元智能的这个学校。那么美国呢还专门成立了多元智能的这个学院那么这个理论呢，就是说之所以呢就是引起我们的兴趣吧，就是近年来呢在东南亚的这个地区得到了非常飞速的发展和应用。那么我所知道的这个新加坡他们研究的是比较好的，还有那个台湾、香港。那最近几年呢，中国大陆呢也是飞速的发展在这个多元智能理论，在 幼儿教育在儿童教育方面的应用啊、那前几年因为最近这五年吧，连续五年我每年呢都回国，我都参观过很多包括北京、上海还有南京的那个多元智能的这个研究所和这个多元智能的幼儿园，那确实呢就是说让人有对这个儿童教育呢有那种耳目一新的那种感觉。
那您觉得国内的这种经验运用到美国，你觉得适用吗？
啊，这个理论呢，就是说是从美国研究出来，然后呢发展就是中国和东南亚呢，他们借鉴这个理论，他们在就是都成立了国家级的这个课题研究，那所以呢已经研究了很多年，开了很多学术的会议，那就是去年呢就是美国芝加哥啊还有哈佛的 Garden 的教授呢就亲自到中国去做演讲，那么就是说这个理论呢就是说不是说他中国那边的发展应用到美国，而是美国的发展应用到中国，那我们从中国的这个发展这个经验当中呢，我们应用到美国呢只是应用到中英双语的儿童教育方面。
嗯，
对，
您提到这个哈佛智能啊应用到中英双语，在湾区的话有哪些学校有应用到这种？
这个呢就是说我没有去做具体的，那我觉得这在湾区呢是一个新的课题，那么就是说我们也是在逐渐我们自己也就实行差不多一年左右，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最初的出发点是因为呢很多家长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儿童呢中文教育应该就是说从小的时候就开始，那就有家长就跟我说，他说我的孩子七岁他就跟我说他就有自己的主意了，那就是说学语言呢我觉得我小时候学比较容易，所以你们能不能开更小的班，那么我们呢就是说因为这个要开更小的班，那么小孩子你说两岁就让他来学中文本来在海外就是一个就是说第二语言，那么就是说如果两岁的孩子你只让他来学中文，只让他来死记硬背或者认了几个枯燥的字，他就会觉得没意思，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通过呢这个多元智能的理论这个指导下，那么我们也通过了一些实践，就是说那今天我也带来了一些我们每一个月的课程表和每一天的课程表和每一年的课程表那个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说你要通过不断的通过这个理论的指导，然后呢设计成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然后呢把中文教育作为一个大语文来教，就是说不光是教他认字，你可以通过一些手工啊游戏啊还有那个音乐啊来把这个中文教育贯穿在这个当中，
所以我觉得学中文最重要的还是兴趣啊。那我们听众朋友了解了这个什么叫做哈佛智能双语教学啊，我们先进行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如何激发孩子学习中文的兴趣。
生活杂志，
生活杂志，
主持人丁维平和您一起探讨生活中最关心的话题，
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把握每一个现在，
少一些烦恼。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4，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活杂志，我是丁维平，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两位教育专家，一位是陈建陈校长，一位是王老师王敏，两位好。
你好。
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讲到这个儿童学中文的兴趣啊，其实以前我们节目中有别的教育专家也从不同的角度讲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呢这个话题可以一直讲，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验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么可能您的孩子呢也是就是是这种方法不行，那种方法就正好就可以了呢。讲个题外的话，这两天不是这个重大灾难吗，东南亚各国的这些海啸啊地震啊，那你像那个那么小的孩子他们知不知道呢？
他们那个可能还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因为他们可能对这个不是我们，他孩子很天真的，他一进来就是说你不给他布置作业，他就只想到玩。 对，那一进来，因为我们的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说，孩子一进来呢，就是说我们家长给我们的要求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很温暖的、很温馨的一个环境，所以所有的玩具他都随手可以拿到。他第一
不好的消息都不让，
不好的消息他都不知道。对，包括我所知道，因为我们这几天还是开门的，所以那个没有听小孩子说这件事儿。
对，我们现在天天都在说这件事儿。那么讲到这个中文教育啊，你说小孩就喜欢玩，那他来了以后就想玩东西，那你怎么能激发他的兴趣呢？尤其是学中文啊，在这个环境里他更加意识不到这个重要性啊。王老师，你是也是以前的这个原国家特级教师啊，你在这方面觉得有什么样的经验呢？
我呢在国内是教书的，到了美国以后还是教书。我是觉得这个美国跟国内这个大环境变了，整个这个学生学这个中文的这个气氛呢是跟国内是不一样的。说在美国啊，很多孩子啊学中文，首先呢你要排除一个障碍。什么障碍呢？很多孩子他抵触情绪，要让他就排除这个障碍，就要让他们产生一些个兴趣，这样才能够加强他们对汉字的认识。
您说这个抵触情绪，我就领教过。有一个小孩，我就跟他说，我说给他买了一个唐诗的书啊，给他，他说 I don't like it。我说我后来我自己都被他影响掉，本来跟他说中文的，最后他说英文，我也跟着说英文。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学中文呢？他就说 I don't care。
对对，很多孩子
我就觉得真是有点抵触情绪啊。那你怎么能消除他这种情绪呢？
首先呢，我就是从这个教学上，从这个教字这方面开始。因为中文呢有一部分字啊都是象形字，你比如说吧，教这个笔字，笔一笔的那个笔字，我上去我不先教这个字，我就先让两个孩子站起来比一比，看他俩谁高。这样孩子他觉得我不是在教他这个东西，他就就是放松了这个思想的
警戒，
哎，对吧？他就觉得我好像在跟他玩似的，
这个连哄带骗教中文。
对，
比一比谁高，那他自然就高兴了。他高啊，他弟的哥俩就比了。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笔字怎么写，就说我们老祖宗啊，在这个造字的时候啊，就是把两个人啊紧紧的靠在一起。你看这个字啊，就是两个人靠在一块儿。
哎，这个比喻真的很好。
对，因为、这个、
我们就早都知道这个字，还没这么想过呢。
是，
因为这个是从甲骨文上是这么来的。这么孩子一看是这个字，是这么站起来的啊、两个人肩并肩的这么站着，或者背靠背的站着。我说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要紧靠着啊、要并列的，没有并列啊、不紧靠着啊、你怎么能够知道谁高谁低呢？我说你看这个字你想不想学、
所以写的时候就要把这两个写在一起，你分开了以后就不对了。
对呀、我说你想不想学、他就乐意了，就愿意学了。首先他就是给他这么一个兴趣。实际上像这种象形字在中文里头啊有很多。比如就是说这个日、人、去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了，
都可以打一些比方啊，
对
联系他的这个兴趣。所以说先要消除障碍嘛。哎，王老师，你说这个比比哥俩啊什么这些都是很亲切的口音啊，您是东北人吗？
我老家是东北的。
哦，难怪我听着这个口音真的很亲切啊。那么你这第一步消除了这个学习障碍之后，第二步你怎么做呢？
这个他就是慢慢的就喜欢你这老师了。我在大陆也有这种感觉，这个小孩啊学东西啊，他有的时候他非常天真，他不是完全为自己，他是为你，看你这老师他喜不喜欢你，
喜欢你就为你学习、
对了，他喜欢你啊，他就觉得在你这课堂就不捣乱。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呢，我说比比你们哥俩谁高谁低是吧，这俩孩子哎他就喜欢我了，他就说愿意听我的话。我说那就是用各种方法就可以教。
可是孩子我觉得变化很大、今天很喜欢你，可能明天又不喜欢你了，会不会这样子呢？
那你就换着法儿让他喜欢你啊。
所以呢就是让他轻轻松松的能够去认字。那你们认字的时候是教的是繁体还是简体呢？
这个我下面还有在讲这个专门讲这个繁体和简体字的这个学法。这是我举的这个例子是象形字这一部分。像汉语里边占的就是大多数的这个比例呢，占的就是比较多的还有形象字。你比如说形象字啊这一部分呢，就是教孩子让他们掌握一个规律啊、就是这个形声字啊，形声字这种教学的方法呢，就是让他们掌握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一般来讲形声字的规律啊都是上行下声啊，左行右声等等等等。这个规律、
这规律我觉得讲起来有点枯燥啊。
对，
你要给小孩讲这个东西的话真的有点枯燥。他你怎么让他接受呢？
先讲这么一个规律，然后就告诉他实际的。你比如说大家都认识一朵花的朵，这孩子都知道，然后我在黑板上再加上一个偏旁，加上一个身字旁，就变成朵一朵的朵了。那孩子我不念这个字是什么读法，让孩子们自己去想。那很多孩子爱愿意猜啊，他属于那游戏型的吧，他一猜那这可能念朵，我说对了，不是可能，是就是念朵。我说加这个身字旁呢，就不是一朵花的朵了，就是你躲起来，你看你躲起来，我能不能找着你啊，就这个躲、
嗯、这个人藏在花的后面还是怎么解释
啊？你怎么就是说给他连起来、嗯、他就高兴了。
嗯，
所以还有比方说上下的下啊，我在旁边加上一个口子，我说你们认不认这个字啊，他们就猜啊，他说这个还是念下，我说对了，这就是吓一跳的吓。然后再告诉他一般形声字啊，它是有一个偏旁是代表意思的，另一个偏旁呢，另一半呢就是代表它的声音的，偏旁代表这个字的意思，另一半就代表这个字的读音。我这一类的字在汉语里边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说这样一学孩子觉得这个不难，所以他这个识字量啊也会增加。
嗯，我刚看到陈老师给我的陈校长给我的一个新意中英双语幼教中心每月的教学计划，我觉得好详细哦，第一天干什么，第二天干什么，第三天学什么，好详细的一个计划。那你在实施的时候完全能够按照这个计划来实施吗？
可以，这个孩子们他们就是你每天你换着花样教他们，他们愿意接受这些东西。
嗯，那你像这个我刚讲到这个繁体字和简体字啊，其实有时候一样的字繁体字简体字写法不一样，那他认了那个字再来认繁体他怎么认呢？
繁体字跟简体字这种认字的方法我们没有苛求，就是要一比一的那么认。一比一的认，本来这个孩子对中文他就有这个抵触情绪。
对呀、
啊，你像这个英文的它是26个字母，它怎么样拼它都是一个字，可是汉字就不同了，所以让孩子又学简体又学繁体，他就认为两次重复的学习
等于学了两种语言一样。
对,
对
他
来说
他非常的烦。
对对，
所以我们教的这个繁体字的这个教法呢，是在阅读当中让他自然的轻轻松松的学会繁体字。
嗯，其实阅读我觉得对小孩来说也是非常的困难的一关啊，因为他认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的认，然后再变成词汇，然后要变成句子，那你怎么样把它过渡到这个从认字到阅读呢？
我们现在新一编的这个教材啊编得非常好，在一个就是在一个课文里头啊有一张纸，上半部呢是一段课文里面的简体字，下半部呢是一段就是说同样内容的繁体字，学生可以先读一遍简体字的内容，然后再读一遍繁体字的，这上下文可以对照，因为繁体字在这个整个汉语里头它的比重并不是很大，说学生在这个读课文，上面是这个内容，下边还是这个内容，他并不觉得难，就非常自然的就、
嗯、对照着就知道这个意思，一样的音哈。
对，
嗯，那这样的话，他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可能才会比较清楚，能够把它读下来。
这个就是在课文里边就体现出来了，
嗯、
我们在教材里边哎就已经有这个训练。
对，现在我们早上有个节目，也告诉听众朋友，这几天早上我们找了一些小朋友读的这个中文哈，我们在这个节目中播放，其实就是上一次的这个美国在什么美国青少年教育中心和新义中文学校举办的这个朗读比赛中获奖的这些小朋友，因为我当时我去参加做了评委，我们就把获奖的小朋友挑出来，然后呢让他们录了这些这个片段啊，在这几天早上每天早上的这个西谷早安中播出的，我觉得他们都读得非常的好，因为在美国长大的小朋友能够读到这样真的很棒，所以我觉得你们教育真的是已经出了成效了。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今天的节目。
关于爱情，
关于工作，
关于教育，
关于老年，
由普通人参与谈论生活中最关心的话题，欢迎收听每星期三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由丁维平为您主持制作的生活杂志。
少一些烦恼，
生活杂志，
生活杂志，
主持人丁维平和您一起探讨生活中最关心的话题，
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把握每一个现在。
时间来到11:37，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活杂志，我是丁维平。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所以呢我们为您在节目中谈到的是专家谈教育，来关心一下在美国成长的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今天请到的是两位新义中文学校的创办人校长陈建陈校长，还有一位是新义中文学校的教务长，任教在新义任教8年，原国家特级教师王明老师，来谈一谈呢中英双语儿童教育中的哈佛多元智能。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很多都是哈佛多元智能的在新义教育中的运用，是这样吗？
是的。
嗯，那么刚才呢这个我们这个王老师讲到这个教学，我觉得王老师教学经验真的是非常丰富啊。那你像这个小孩学中文啊，你怎么样扩大他的中文的词汇量呢？
扩大他的那个中文词汇量啊，同时也要训练他的这个中英翻译的这个能力。因为我想在国外教这个孩子学中文，最终的目的呢是让他们就是说会翻译，非常流畅的翻译成英翻中啊，中翻英啊。我那个采取的方法就是透过这个英文的小故事来提高他们这方面的兴趣。
嗯，那你这样的话让翻译他会不会在影响他的思维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当时学英语的时候，那时候呢中国的老师就让我们翻译，就是把中文翻译成英文，但是美国老师呢，我当时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美国老师他就不让我们翻译，他说的就不许我们把那个思维方式用中文翻译成英文，让我们直接用英文去思维。所以你觉得这种翻译的方式对现在小孩学中文来说你觉得是？
这个首先要明白，就是我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训练的以后就是说能够很自然的翻成英文的东西，翻成中文。所以我在要求他们做的时候，我采取了一些个小的方法，比如说呢我在黑板上写一段英文的小故事让学生去看，那学生一看但是他们自己熟悉的语言呢，他们就七嘴八舌的就议论开了，那我就要求让他们用中文把这个故事大意说出来，这孩子就争先恐后的就说呀，你一句他一句
的说，就他理解的意思来讲了，
对，基本上都说了，然后说的都差不多，不大会错。这时候你可以就是借着他们这个兴趣啊，你把那些有些的词有关的，比如说捡东西的捡啊，和丢东西的丢，这个联系起来跟他们讲什么意思，这样就很自然的扩大了很多的这个词汇量。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小孩在美国学英文啊，教材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以前呢陈校长也上过我的节目提到说在美国的小孩学中文呢这个教材非常重要。那我知道新义是你们自己编的教材啊，你编教材的中间你是怎么样去编写这些教材的呢陈校长？
好的，那个在谈那个教材之前呢，我接刚才王老师的话哈，那个关于那个简体字繁体字这个互相的这个 transition 呢、我们是怎么来做的哈，这是我们的一点体会。那么就是说我们呢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我们在教学实践当中呢，我们是通过一段他已经学习过的熟悉的短文，那在那个复习的阶段，因为我们的教材是4课以后就有1课是复习，这个复习呢就不做别的，就是说在就是把前面5课的那个内容呢，就是说选几段比较精彩的他们小孩子比较喜欢的，那我们把简体字放在上面，繁体字或者繁体版的就是繁体字放在上面，简体字放在下面，就是互相交错一下，所以这个呢得到比较好的这个阅读效果，而且呢这个效率非常高，就是说如果你逐字逐句的逐词的来让他学这个简体繁体，他会觉得负担很重。那么根据一般的专家的这个研究来说，小孩子学了300个字以后有最初的这个阅读能力，学了1000个字以后有基本的初级的阅读能力。那么我们就是在小孩子学过1000个字以后，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所选择，你要么就学繁体字，要么就学简体字，就是说但是呢因为我们在海外繁体字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在海外学中文大家 报纸啊、杂志啊，都是那个繁体字。
对 对。
所以我们必须让他有个了解，这是跟这个大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的处理，我们经过这几年的教学，我们觉得就是说，小孩子可以通过这个形式，轻轻松松的就让他转到繁体字。同时，对。
那你觉得他们在学习中，他们对繁体字学的比较快，还是简体字学的比较快？
这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是差不多的，看他就是说这个没有什么区别，我的感觉。那么就是说从简体到繁体，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你要给他一定的方法，如果逐字逐句他一定很反感，因为我们以前用的教材是在那个生字表里面把那个简体字跟繁体字对照，这个方法是失败的。对，那我们现在完全不用这个方法。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我们现在就是说在他学过1000个字以后，在复习的这个单元复习里面，把他一整段有故事情节的内容让他阅读一遍简体字一遍繁体字。
嗯，
这样子呢他们会觉得很轻松，哦，原来这个字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多小孩子就猜了，就往下顺着读了，这样子呢可以就是说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实我觉得学习这个学生学习中文啊，最主要的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接触啊。
是。
那你说对这个刚开始学习中文的小朋友，你在教材中的时候怎么样有怎么样的针对性呢？
对，那这个呢就是牵涉到这个教材编写当中的我们的几点体会啊。那我就从这个启蒙教材的编写说起。因为启蒙教材呢就是说我们在海外，我们首先要给他一个语言环境，就是说你先要让他会说出一些句子，会朗读一些儿歌。那么儿歌呢就是如果小孩子他一开始来你就是1、2、3、4大小多少这样教，我们曾经也这样教过，
那个是我们小时候就这样
教。对对对。但是呢因为他回到家里他就不说中文了，所以呢你在开始教的时候呢，我们是采取整体输入的办法，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这个我们的办法就是说这一课我只要他学6个字，但是这个6个字我是融在一首儿歌里面，朗朗上口的儿歌啊。比如说我有一双小小手，一只左来一只右啊，小小手小小手，一共10个手指头。
哎，我听过这个小朋友朗诵。
对，这个里头呢我们其实比如说我们拿出来的字只有6个，就是你单纯又要有字，又要有整体的，又要有部分的。那么我们就是从这个在这个以后呢，读了以后呢，你要采取一些小孩子比较喜欢的形式，比如说涂颜色啊。5岁6岁的小孩最喜欢4岁5岁的。那么比如说是你把他那个字块把它分成部分剪下来啊，让他 cut paste 就是剪贴。这也是我已经很多家长告诉我的孩子最喜欢做这一部分。
嗯，
对，
那你要做了很多工具出来，做了很多这种游戏的工具给他们，是不是？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游戏的工具呢，那个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我们要结合字，那字呢我们就是把那个字放大成非常大的那个空心字，让它作为一个图像来 color 来，很多小孩子都是不是涂一种颜色，选了自己各种颜色搭配，一看真是那个
五颜六色，
非常漂亮。
小孩的想象力都放在里面
了，就他的作业就变成很漂亮的。还有呢，我们通过电脑的处理，就把那个字切开，切成几个部分，然后呢，这个字都是你学过的，然后我们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去找其中的部分，然后把它拼在一起。这个也是小孩子通过这个手工，他可以认识，加深对那个字的印象。
嗯，其实你讲的是认字啊，我发现在美国的小孩啊，他们普遍说的中文都不准呢。像我们的广告里都有什么啊什么爸爸，我就觉得那个中文说的好别扭啊，那种
是
那个那个。他们怎么样才能把音发准呢？因为这个有时候听的实在是有点别扭啊。
对对，这个哈，我是觉得呢，首先就是老师。
嗯，
对，老师是他的那个就是说发音准的这个第一就是说让他这个就是先入为主的起的这个作用，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就要谈到就是海外有不同看法的字和拼音，汉语拼音，因为的什么时候教，什么时候需要教，那到底怎么教。这个问题，那这个呢我们在编教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探讨，我们老师之间啊，还有我们跟专家之间也有讨论。那么那就是说因为中国字很多人说是象形字，对吧，它不需要通过好像音来那个，但是象形字你看的那个象形字你它不能像音，因为你看的那个字你还是
想
不
出来，不像英文的字啊，
对，它不像英文的
字，
它可以
猜出读音来，
可以猜出读音，
对，
中文字是猜不出来读音的。那么这个如果你通过老师教，通过小孩子记，一个一个的记，那个效率当然是，如果你下了功夫 啊，或者是你这样子也是就是说能够达到效果的。那么我们呢，经过我们这个也是在探讨当中，那我们已经实践了好几年了。就是说我们最初你知道我们是11年前开始就是从事这个中文教育的。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国内也当过小学老师，所以我完全是按照国内的小学，就是说先教拼音，然后教汉字。
嗯，
那个教了以后呢，就是说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那个反而一年级的书包最重，他又要带拼音的书，又要带这个一年级的书，到了后面就不用拼音的书了。那么后来呢，我们就最近几年我们就改变方法了，就是说我们第一年我们完全用儿歌，用背诵，用这个整体输入的这个方式。到了第二年他已经有了一些这个语音的感觉了，中文字形的感觉了，那么我们呢就把那个中文的正文跟中文的阅读部分，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朗读韵文朗读部分，我们把它分开。
嗯，您讲到这个拼音啊，我想到就是，这其实我觉得小孩学中文就有点像外国人学中文一样，也差不多了。
对，
因为以前呢，我教过几个外国人学中文，我教过几个澳大利亚人学中文，他们的那个注音啊，你跟他拼音，他完全不接受，他宁愿用音标，
是，
他宁愿用这个国际音标来注这个中文的字。那小孩的话，你现在是教他拼音，还是说用国际音标来注，用什么样办法呢？
我们是用汉语拼音，我们是
因为汉语拼音有些发音跟音标里又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对，但这个呢，就是说我为什么说这个汉语拼音不能太晚教，对不对？你就是说一开始不教我是同意的，因为呢他真的有时候太小的时候，他正在学这个英文的 phonics 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让他呢，不是说 confuse， 我觉得小孩子 confuse 我倒没有特别发现，但是我觉得他负担太重了，就对小孩来说，又要学这个 phonics， 又要学这个汉语拼音。那么就是说在他 phonics 已经不学的，已经基本上固定的时候，也就是他进入6岁以后，那么你再开始教汉语拼音呢，对他前面他一个负担没有那么重，另外一个对他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这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啊。
嗯，
那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您可不可以再做一下总结呢？
对，我是这样子。那么就是说这个是那个汉语拼音的什么时候教，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在编这个课文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就是说觉得有必要的，就是那些比较难理解的字，比较不常就他们不常用的字呢，就是说在课文当中，不管它是不是生字，那要把它列出来作为英文的注释，这个对他理解全文，快速的理解全文，在老师的解释下，在这个他阅读过2遍以后，快速的理解全文非常有帮助，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中国字它是有很多边旁部首啊笔画组成的，所以呢这个笔画呢，以前的教材都是编在那个参考资料里面，这个是没有用的，一定要编在这个课文里面，揉在这个课文里面的一部分，这样子呢教学有效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作业呢，我现在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作业我们是体会是很深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参照美，不能按照中国那种语文的那个作业来编，一定要按照美国这边孩子他喜欢什么形式，比如说是multiple choice 啊，比如说是就是说类似于这样子，就是说很简单的，然后连线啊，然后4个选1个啊，这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陈校长也是越说越快，我想我们的时间真的是不够了。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在节目之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打来我的电话是650-808-8037，我会请陈校长他们呢再待多10分钟啊。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两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
谢谢
谢谢。
您好。
这里是 FM96.1 新岛中文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丁维平为您制作主持的生活杂志。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星期三的上午11点到中午的12点。那么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会邀请到教育专家来探讨一些家长和学生最关心的话题，请您留意我们每一次的节目，也欢迎提出建议和提供宝贵的资讯。我的电话是650-808-8037，650-808-8037。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是一个与上班族息息相关的劳工法与你，请继续收听。